很高兴看到大家。我们今天要看的圣经就是约翰福音第八章一到十一节。约翰福音第八章一到十一节，翻到之后，请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主啊，你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，是我们路上的光。你的话语一解开，就是愚人通达。主，我们在你面前承认，我们有很多事情想不通，我们也很需要有智慧。今天我们打开神的话语的时候，求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做工，你自己解开你的话语，借着今天的圣经对我们心里说话，就刚好是我们心里面所需要的，就刚好是我们目前所遇到的困难，所遇到的事情，正好就需要神你的话语，你的智慧来带领我们，帮助我们在你面前有个敞开的心，有个谦卑的心。我们这样子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我们要看的这一段圣经，约翰福音第八章一到十一节是很多人很熟悉的圣经。这段圣经有个特点，就是你一看过之后你很难忘记它。其实这段圣经里面耶稣也没有行什么神迹，他也没有讲什么很特殊的教训，但是读过的人总是觉得说，我不会忘记这段故事，而且好像觉得说，我心里面好像看到一些什么东西，好像得着一些什么东西，好像明白了一些事情。所以这段事情对于我们后代的人都有很深的影响。我想就跟大家再重新把这一段圣经看一下。我们先看看第一节跟第二节。第一、第二节这样说，于是个人都回家去了，耶稣却往橄榄山去，清早又回到殿里，众百姓都到他那里，他就坐下教训他们。你看了之后就知道说，那时间是早上，清早的时候，那地方在耶路撒冷的殿里面，然后那个时候耶稣在坐在那边教训他们，这跟时代背景有点关系。在耶稣那个时候，古时候犹太人的拉比他们在教导的时候都是坐下来教导，然后那些听的人学生都是站着听。那你知道我们现在的情况反过来了啊，在学校里面也是老师站着教，学生啊坐着听，在教会里面也是一样，但是在耶稣的时代他是坐下来在那里教训的。那这个时候就有人来了，第三节说，文士跟法利赛人他们就带着一个行淫时被拿的妇人来叫他站在当中，就对耶稣说，夫子，这妇人是正行淫之时被拿的，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，你说该把他怎么样呢？文士跟法利赛人就是当时的专家跟学者，他们是专家跟学者。然后耶稣他是一个没有学过的人，我们在上一章的时候看到说，耶稣他是没有学过的人。这就好像现在一个专家跟学者到一个没有读过书的人面前，然后很尊敬的说，老师你好，说夫子。这时候你很奇怪说，为什么他们这么有礼貌啊？我们中国人说礼多必诈，果然是他们不怀好意啊。他说了夫子之后，他就说，这个妇人是正在行淫的时候被我们抓到的，然后根据摩西的律法说，这样的人应该用石头把他打死。啊，他接着就问说，你说该怎么办？那照理说他们已经知道律法上记载了什么，然后这个人又是当时被他们抓住的，他们自己就可以处理了，那为什么他们还要故意去问耶稣呢？因为他们不怀好意。所以第六节就说，他们说这话呢是试探耶稣，要得着告他的把柄。我想这里先停顿一下，如果换了是你，如果换了你是耶稣的话，你要怎么回答？你盼望你的回答可以达到三个目的。第一个，你知道这些人不怀好意，所以你希望说你回答他之后他们没有告你的把柄。第二个，你心里有慈悲怜悯，所以你希望你一句话回答出去，这个妇人会得到赦免。那第三个，你希望你这句话一讲出去之后，还有一件事情，就是这些人告别人的人也可以看到说自己也是有罪的人， 那怎么样可以说讲一句话就达到这些目的呢？我在想，如果是我在那边，我可能听到之后就会反问他们两句话。第一句话我可能就说，那个男的呢？那个男的呢？因为摩西的律法上规定说，如果发生了这种事情，你要把男女二人都一起抓来。那现在他们只带了那个妇人来，那个男的在哪里？这中间是不是有什么隐情？第二句话我也许会说，这件事情你们自己处理好了，何必问我？因为我也看得出来说这是个圈套。如果我说打死他，他会说，哎，这个人天天在教训别人说神的爱神的爱，可他自己一点爱心都没有。那如果我就说，那你就放了他，人家会说，哎，这个人是谁呀？他连摩西的律法他都不顾。不管我怎么回答，我总是有错。所以我想最好的方法就是把这个烫手的洋山芋再丢回去给他，就说你们自己抓的，你们看着办吧。可是感谢主，耶稣他是大有智慧，他远远超过我的智慧，而且耶稣他心里面是有慈悲怜悯，所以他回答的时候不只是顾到自己，而是顾到这个当事人，也顾到问话的人。耶稣一开始并没有说话，你读圣经发现说耶稣听到他们这样子告他的话，就默默在地上写字。我想主耶稣是想给他们有个机会，让他们自己良心发现，让他们知道说自己是在无理取闹。可是你再读下去发现说，这些人还在不住地问他，一直在问下去。这个时候耶稣他就直起腰来，然后就对他们说，你们中间谁是没有错的，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。就是回答了这么一句话。这句话一说出来，全场都安静了。本来这些人是理直气壮的，气势汹汹的，但是耶稣一讲完这句话之后，他们的气不壮了。耶稣没有理他们，继续又弯下腰来，还是继续在写字。然后这时候奇妙的事情发生了，圣经说这些人从老到少一个一个的都离开了，都走出去了。原文的圣经就说，他们一个一个的出去，从老的开始直到最后一人，最后就只剩下耶稣跟那个妇人站在当中。为什么从年纪大的人先出去呢？我不晓得当时的情况怎样，但是我说一说我自己个人的人生经验。我觉得人在年轻的时候总是觉得自己是对的，总觉得自己没错，常常是理直气壮的。可是你人生经验越多的时候，你就知道说自己没那么伟大，自己会犯错。所以当时的那些从老的开始一个一个的他们离开了。这个时候耶稣他才直起腰来说，妇人，那些人在哪里？没有人定你的罪吗？那个妇人他用一个很尊敬的称呼，他就说，主啊，没有。我可以想象他说话的语调里面是带着有一种衷心的感激，而且可能他声音是颤抖的，因为他很感谢耶稣为他所做的事情。弟兄姐妹，这是整个的故事。一开始的时候耶稣坐在圣殿里面教导人，等到事情结束的时候，耶稣给所有的人都上了一门课，这门课的主题就是罪跟恩典。我想跟大家看耶稣在这段里面所说的三句话，他总共只说了三句话，而且这三句话都是跟罪有关系的。照理说你听到耶稣这样讲，讲罪讲罪，好像应该是蛮沉闷的，但是你读完整个故事，你觉得你的心情被高举起来，你觉得你想要感谢神跟赞美神。虽然耶稣他讲的话都是跟罪有关系，但是那个结果给你的感受给你的体会是往上举的，是感谢神的。耶稣说了这几句话，第七节的后半段，耶稣说的第一句话说，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，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。这是第一句话，中间带着一个罪字，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。第十节，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说，妇人，那些人在哪里呢？没有人定你的罪吗？没有人定你的罪吗？他说的第二句话。第十一节，耶稣讲的第三句话，那个妇人说，主啊，没有。耶稣说，我也不定你的罪，去吧，从此不要再犯罪。三句话都讲到罪。我们就从耶稣讲的那第一句话我们来开始。 这个问题就是说，谁是罪人？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？谁是罪人？一开始情况很明显，那个妇人一出现，一站在当中，大家这么一告他，罪名一成立，每个人都看到他说，哎，这是个罪人，他犯了很大的罪。可是耶稣他说完这句话之后，情况就改变了。他说，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，可以先拿石头打他。结果从老到少一个一个的就走了。他们走的时候，我想他们心里面会想说，我也是个罪人，所以我没有资格用石头打他。弟兄姐妹，我们看到我们人，其实我们人都是蛮像的，我们人很容易去看别人的错，去责怪别人，说别人有罪，但是很难看到说自己有错，自己有罪。那神所做的事情就是提醒我们自己的错跟自己的罪，而他也赦免我们的罪。有人说一句话说得好，他说我们每个人都背着两个袋子，看不见的，一个背在前面，一个背在后面。前面的袋子装的都是别人的错，后面的袋子装的都是自己的错。所以他总是注意到前面的而忘记后面的，所以总是注意到别人的错，别人有很多错，但是就没有看到说自己后面也有错。那如果当时耶稣不在场的话，我想没有人想到说自己也有罪。可是就是因为耶稣在场了，耶稣说了一句话之后，哎，每个人就想到说，哎，我其实没有资格去丢这块石头，我也是个有罪的人。那弟兄姐妹，耶稣让我们知道自己的罪啊。圣经上也说，当圣灵来的时候，他做的事情就是圣灵使人知罪。如果有神在你的心里的话，你就晓得说自己是一个罪人。也许你会说，哎呀，没有那么严重了，我比那个妇人好很多。可是你心里知道，你说我的生活出了问题，我的家里有问题，我的工作上有问题，人跟人之间相处有问题，我常常失去平安跟喜乐。你知道说其实我自己也需要负一部分的责任。跟大家讲这个罪字，在我们圣经这里所用的那个字，一个希腊文叫做 harmatia， 它意思也就是说错过了，错过了，错过了目标。说神原来给一个目标，你没有命中那个目标，说错过了。那我们读圣经的时候知道，神给我们一个很好的目标，那个目标就是要我们过好日子。神要我们每个人都过很好的日子，丰盛的生命，过好日子。神希望我们每一个人活着的时候心里面总是有平安在里面，然后希望你的家里面常常是有喜乐的，然后希望人跟人之间彼此是相爱的，也希望我们是敬畏神的，是能够把荣耀带给神的。可是我们知道我们常常就错过了，总是错过这个目标，所以变得心里面会担心很多事情，前面的事情，或者一些过去发生的事情，有些后悔的事情，有些不好的事情在你心里，你心里就没这个平安。那在家里面，在人跟人之间应该是有喜乐跟有爱的，我们就觉得说好缺少这个平安跟喜乐，总是我们所盼望的，但是总是好像少了一点。所以圣经说我们都亏缺了神的荣耀，错过了这个目标。那这是耶稣所做的第一件事情，就帮助我们看到说自己也是一个有罪的人，是需要神帮助的人。那接下来我们就要看的说，耶稣他怎么来对待罪人，就是耶稣他所说的这两句话，我想就看第十跟第十一两节哈。耶稣对那个妇人说，那些人在哪里？没有人定你的罪吗？接着他又说，我也不定你的罪。所以这是第一个重点，耶稣说没有人定你的罪，我也不定你的罪。这重点就是不定罪，不定罪。然后接下来说，去吧，从此不要再犯罪。那个重点是不犯罪，不定罪跟不犯罪。他是有罪，但是耶稣不定他的罪，而耶稣叫他不犯罪，不是没罪，是有罪，只是不定罪。我简单的跟大家说，神给我们的恩典很简单的可以分成两种恩典，一种恩典是赦罪的恩典，另外一种恩典是生活的恩典。赦罪的恩典圣经上叫做十字架的爱， 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爱是赦罪的恩典，说主耶稣基督因为爱我们的缘故，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。那个生活的恩典，用圣经的话说，是这个飞鸟跟百合花的爱，说天父他爱天上的飞鸟，也爱野地的百合花，所以照顾他们，说何况我们是神的儿女，说神一定会照顾你的生活，所以这是生活上的恩典。那这两种的爱，一个是大爱，一个是小爱。那个十字架上的爱是神的大爱，而那个野荷花野地的百合花飞鸟，那个是小爱。小爱是跟着大爱一起来的。我要跟大家看一节的圣经，我们借着这节圣经把这个重要的真理我们给看清楚。罗马书第八章三十二节，罗马书八章三十二节，我们教会的圣经是214页，214页，罗马书第八章三十二节，我要请大家跟我一起来读。罗马书八章三十二节，找着了之后，我们同声来读。来，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，为我们众人舍了，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？好，这里讲到神给我们两样东西。第一个说神把他的儿子给我们，接着说神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。神的儿子为我们舍了，是说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，为我们付出罪的代价，叫一切就是你只要信他接受他，你的罪就得到赦免，照圣经的话说就不至灭亡反得永生，这个是赦罪的恩典。接着你又看到说神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，那这个是生活上的恩典，照耶稣的话说，说你们所需用的你们天父是知道的，所以不要为生活忧虑啊，这是生活上的恩典。你信主之后就有这个权柄说啊，我可以不必为生活忧虑，我还是努力做我该做的事情，但是我知道天父会看顾我这一切，那这是生活的恩典。那这里面我要请大家特别注意的就是有四个字，岂不把万物和他一同，就是和他一同，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，就是和他一同。这让我们知道说这个万物是跟神的儿子一起给你的，神如果连他的儿子都给你，何况这些东西怎么会不给你呢？换句话说，这个生活上的恩典是附送的。我今年初的时候买了一辆车子，我那个旧的车子开了十几年，16年，快20万迈，去年修了好几次，今年初在公路上开的时候就抛锚了，所以决定说应该去换新车了。那我们家的车都是师母去买的，所以他去买了一辆新车，买车的人说要随车附送一份礼品，拿回来一看啊，那个礼品呢是个杯子，有点像这样子哈，是你在那边在车上可以放的，是一个 mark 啊，是一个杯子，随车附送一个杯子，就有点像是随着神的儿子赠送你所需要的东西。那杯子的价值跟车子的价值是不能比的，神儿子的价值跟东西也是不能比的。但是如果有一个人他拿着这个杯子，他把它当作宝贝，就抓得紧紧的在身上，说太好了，感谢你送给我这一个杯子。然后他看了那个车子一眼，说哼，这车子算什么，然后踢那个车子一脚。然后你会觉得说这个人好奇怪啊，他怎么会这样子反应。那如果现在有人他说，我感谢神给我有饭吃，感谢神给我衣服穿，感谢神保守我这个让那个顺利，然后一讲到说听到耶稣钉在十字架上赦免我的罪，却说哼，这算什么，这有什么了不起，请以后少讲，我要的就是好处跟东西。这就好像一个人他说我只要杯子，我不要那个车子，神把他的儿子白白的赐给我们，然后把那些万物随着他和他一同也给了你。那哪一份礼物比较大呢？最大的是那个赦罪的恩典。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读了整篇圣经，每次讲到神的爱的时候，总是讲到神十字架上的爱，因为那个是最大的爱。如果神把他的儿子给你，其他的东西也会给你。但是我们会不会说，我只要杯子，我就是不要车子呢？人常常会这样子。这就是为什么耶稣一开始的时候问这句话，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，可以先拿那块石头打他。人知道自己有罪之后，才会珍惜神赦罪的恩典，才会觉得说，主啊，我何等感谢你，我这样的罪人蒙你的赦免，这是最大的一个礼物。主，我需要你的爱，我要接受你的恩典，接受你赦免我的罪。所以这是耶稣让大家所知道的，知道我们有罪有需要，也让我们需要知道说他要赦免我们，他不定我们的罪，只要我们相信。这是对神方面。那对人，我想主耶稣要我们学习说，不要只看到别人有罪。如果你在拿石头丢别人的时候，也想一想耶稣的话说，你们中间谁是没罪的，就先拿石头去丢他吧。圣经上有一句话，箴言书说，宽恕人的过失便是自己的荣耀。最后对自己来说，我想就是耶稣最后的那句话说，去吧，从此以后不要再犯罪了。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有主耶稣基督来到人间，把神丰富的恩典带到我们当中。主，有时候我们看不清楚，可是主你总是在我们中间提醒我们，让我们知道我们是多么的有需要。求天父的圣灵在我们心中做分辨的工作，让我们知道什么是最宝贵的，什么是让神牺牲最大的，让我们用一个感恩的心来接受神为我们预备丰富的恩典。我们中间有生活上的需要，天父，我们知道如果你把你的儿子赐给我们，其他的万物你也会赐给我们。求天父今天在我们当中祝福我们中间每一位。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